开始之前，我们先读这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正道。好，请。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在人生当中拣选我们。我们眼睛虽然不能够直接看见你，但是你的爱却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你也不断地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求你今天继续将你的话语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个人的内心说话，好让我们更多明白你、认识你，也更多爱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你的教会，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主。奉靠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是母亲节，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就去网络里面做一点搜索，看到有一篇文章的短文是初中生写的，写得非常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母爱如水，清洁而纯洁；母爱如火，温暖而光明；母爱如蜜，甜蜜而可口。”天底下最无私的爱是母爱，母亲爱护自己的儿女，却从未想过任何的回报。母爱为我的牙牙学语而开颜，为我的成功而去欢笑，自己却从未去计算过。在这些的背后，有多少妈妈的心血和妈妈所付出的汗水？世界上最崇高而无条件的爱是母爱。因为它可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与执着，宇宙间最持久的爱依然是母爱。一生中，妈妈由风姿飒爽的青年妇女，慢慢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却从没有停止过对自己孩子的关爱。母爱是大海，宽广而深厚；母爱如长河，源远而流长；母爱是情感的摇篮，纯洁而高尚。的确是，他文章写得很好，我觉得我是写不出来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来用一下。的确是在人世间，我想可能没有哪种爱胜过母爱。母亲对孩子的爱，也可能是最接近神对于我们的爱。那么在大家可能或许知道，我们家孩子很多，我们家现在从高中生，最是这个11年级，一直到最小的2岁2岁多一点。每次在这个孩子啊，在我和太太有时候，在孩子面前，你们猜猜看，孩子是要爸爸要妈妈？要爸爸，要妈妈。我经常是为了孩子的爱去嫉妒我太太。我经常问我说你问他们你是要爸爸还是要妈妈？他们说要妈妈。而且有的时候我好不容易孩子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会抱那个小孩子，我抱他抱到怀里面。就享受这个父爱的这样一个乐趣。有时候妈妈回来了，孩子听到这个进门的声音，他就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回来了。”他就一出溜就从我身上滑下去，找妈妈去了，让我觉得非常的沮丧。不过我想，上帝造男造女的设计就是不同啊。虽然同为父母，孩子是由妈妈而生啊，在妈妈十月怀胎，也是妈妈的怀抱乳养他长大。所以就是说，孩子跟妈妈之间有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亲密。我想，所以感谢主，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知道这个区别啊，男女不同。我们上的 M1 有这个男的是什么？记不记得？水牛，女的是蝴蝶啊，还是不一样。在孩子面前，我们也不一样。所以，我想在孩子和妈和孩子在妈妈面前，我作为做弟兄的，就 非常甘心乐意的靠边站了，让妈妈跟孩子有更多的亲密。但是，而且我想，作为一个父亲，我们一般来讲，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蛮粗心的，不是像妈妈那么操心。妈妈总是把孩子挂在心上，就像圣经所说啊，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那么只要妈妈还有一点能力，他们总是尽可能的为自己的孩子打算操心，虽然有时候操心的方式和内容呢，可能不太恰当，甚至是过分的忧虑，有一些过多的操控啊，导致孩子可能无法接受。但是妈妈的心仍是爱孩子的，那么这份爱呢，可能不完全，但这是母亲的心，母亲的爱。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差不多9年前，我自己就决定辞职啊，离开原来的工作。去进神学院学习，预备将来能够为主所用。当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妈妈的时候，她那是在中国啊，在中国大陆，托我打电话过去。妈妈听到之后，她就非常的难受，而且担心，同时也是非常的生气，因为那个时候她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家那当时9年前我们有4个孩子。现在我们已经 double 了，有8个孩子，那个时候我们家的老四还不到2岁，所以妈妈她非常担心我们这一家人的生计啊生活，当然她非常生气，她生气的是你这个儿子好像很笨，很傻，为什么要付这个代价去跟随神呢？她说你难道不会算一算？你说你去念书有多少钱？那时候我当时去念书的时候没有，因为我们当时有点积蓄，我就没有申请那个教会和神学院的资助，准备自费去念书，所以妈妈就说你将来你自己没饭吃，为什么还拖累你这一家六口人？她就非常生气，当时就把电话就砰就挂上了，所以我看到妈妈这么生气，我心中真是觉得妈妈那个气愤到了一个地步，我感觉她是不是要跟我断绝关系了？我当时很紧张，但是我就在神面前来祷告，我说主，求你来安慰妈妈，保守她的心怀意念啊！不过感谢神，妈妈她已经信主了，她也，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过一段时间打电话回去，再谈的时候，我心中是非常的忐忑不安。但是妈妈她来的第一句话，她是说了，她说人挪活，树挪死，所以她决定不再跟我斗气了，也不谈这个话题了。其实即使在今天。我的妈妈还在为我操心，特别操心的一点就是，我每次讲完道之后，她都要挑我的毛病，告诉我哪里可以改进。她有时候她还又使用激将法，她说：“你讲道讲得这么差，你再不提高，再不努力，就要被教会开除了。”当然，我想这样的话只有妈妈会跟我讲，别人不会跟我讲的。另外一个，当然他还提供一些很实际的帮助，我觉得特别的感恩。他说他跟我讲，他说孩子你，他说我知你知道妈妈喜欢拖你的后腿，所以说你讲到需要用反面的例子，你就用我的例子，这样可以使你的讲道更加生动一些。所以我今天在母亲节就特别使用他这个例子来纪念他对我的爱。我想我们的妈妈就好像是这样子的啊，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孩子，甚至爱到孩子不高兴啊！但是他们的爱是绵绵不绝的，是完全奉献的。所以今天在这个母亲节，我想在我们继续讲道之前，我想我们一起就鼓掌为你们啊，如果是母亲或者为你们的母亲，无论她在这里还是不在这里，无论她是可能已经被神接去了，我们一起来鼓掌，来为他们的感恩。对呀，感谢主。对呀，我想我们同时也求神给我们一颗爱父母、孝敬父母的心。因为这也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在这个母亲节，我们就好好来遵守神的道，来纪念我们的父母。那么当时我们讲到母爱，讲到母爱，我想这个是 tangible 啊，可以感触得到啊，可以很知道一些妈妈很具体的爱。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体会，但是我们有可能常常感觉不到神的爱，特别是当我们身处艰难，经受磨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下一个结论或者轻易下一个结论，说神好像不爱我啊，神不爱我。那么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神的选民以色列也是一次次这样发出哀声和怨言。那么从圣经角度来看，我们华人是外邦人，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神的。后来福音传给我们啊，一代一代传给我们，我们就因为听信福音，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很特别的，他们是神直接呼召出来，他们称呼神和我们是不太一样。他们常常把家谱搬出来，他们喊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是我们列祖列宗的神啊。他们这种说法我们是不会用的，但是他们会这么用。因为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摩西等等，他们都亲自与神相交，做过神的朋友。可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历史上也常常被神管教，屡次被神管教，以至于最后在主前586年，他们就国破家亡啊。直到1948年，他们重新复国。以赛亚书是写于主前的700年左右，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所灭，而南国犹大尚存。那么以赛亚书详细记载了一段历史啊，就是在犹大王西西家当政的时候，亚述大军当时是势如破竹啊，他们已经消灭了北国以色列，而且他们攻克了南国犹大的一个个城镇，他们正在围攻京城耶路撒冷。那么这场战役，亚述帝国啊，亚述大军是势在必得，而且他们的军事实力各方面都是远远胜过以色列。可是这却成就了以色列历史的一个著名的神迹啊！耶和华神他回应西西家王和先知以赛亚的祷告，他降灾给亚述大军，亚述大军一夜就死亡了18万5千人啊！他们最后退兵，那么南国就被耶和华神拯救。那么这段历史呢？写在以赛亚书的中间啊，中间部分，那么它成为以赛亚书整本信息的一个缩影啊。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就这个历史书描述之后，从40章开始，一直到结束，这本书全部记载的是将来的事情，是神给以赛亚的启示啊。他预言到犹大将来要被掳巴比伦，而最终呢，神要拯救以色列，要复兴以色列民、以色列国。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是49章的14到18节。那么在这之前的1到13节呢，先知以赛亚就预言到神的仆人将来要复兴以色列，而且因为先知看到这个复兴，他就满心欢喜。所以在13节呢，他就发出这样一个呼召，来个宣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好，请。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呢，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可是这个宣召啊，这个喜乐的宣召、欢呼的宣召，却遭到以色列人强烈的不满啊！他们在14节就这样回应：西安说，哦，西安就代表了以色列，他们当时是四面受敌啊，城被攻破，人被掳去，所以他们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啊！他们高兴不起来，以色列人无法将他们当时所面对的现实和以赛亚书所讲的将来美好的远景连接起来。在当时的战乱和饱受外邦欺压的情况下，他们无法看到，无法相信这位拣选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神是爱他们的。所以我想，不单单是以色列民啊，包括你和我，我们今天是活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因为信靠耶稣，也一样成为神的选民。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各样压力，还有一些苦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常常怀疑神的爱啊，我们常常怀疑神的爱，我们常常问神在哪里，我们常常也会说，可能神忘记了我。神的爱和人的爱是不同的啊！神的爱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神的爱却是永远在我们身旁。当我们缺乏一个属灵的眼光，缺乏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就很难体会到上帝的爱，我们反而会视而不见，或者轻易就忘掉了。那么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是那些 必要的，但是却是又白白得来的。啊，神所赐给我们的万物，就是他爱的体现。那么，这是他对我们爱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实质的表现方式之一。神赐给我们空气可以呼吸，啊，赐给我们水可以喝，每日还有日用的饮食摆在我们的桌上，太阳每天照样升起，普照大地，使生命得以成长。晚上落下，月亮星辰也是遍满星空。我们啊，得以休息、安息入睡，然后第二天去预备第二天的工作、生活。那这些都是神的爱啊！如果没有神创造和维系这个宇宙和世界，我们马上生命就会停止。有的时候啊，我们对待神啊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对待我们的母亲态度也很类似。我们知道我们的母亲。每天照顾孩子啊，一日三餐，这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是母亲听到孩子说感谢、感恩的话时候并不多，反倒是有的时候一次饭菜不合口味，孩子就开始抱怨。妈妈每天的爱，孩子们习以为常，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是感觉不到的。而当孩子是对妈妈缺乏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那么就会抱怨，就好像我们对神缺乏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些随时随地的爱啊，随时随地神的恩典。我们的罪性不仅使我们容易忘却神的恩典，也使我们缺乏感恩的心。但是你和我今天之所以活着，之所以能够在神面前活着，啊，你和我作为一个污秽不完全的人类啊，在圣洁的造物主面前能多活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都是神的恩典。在耶利米哀歌3:22-23内讲到，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有一个家庭啊，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啊，从小和父母参加啊教会的活动，他参加儿童的诗班，甚至跟父母一起去参加一些啊服事。后来他长大了，啊，也神的恩典，他继续留在同一间城市工作。而且继续去同一间教会啊，他明白圣经的话，明白圣经的教导，所以他是一个凡事谨慎，不犯罪，做一个很道德的人。但是他有一个心中的一个问题，他觉得这么多年来，他感觉自己好像被，这种宗教的气息和宗教的活动所压抑，他心中就非常想，甚至非常想离开这个教会，但是因为爸爸妈妈还在，他暂时还不要离开。可是这个时候呢，他深爱的妈妈得了癌症，而且是一个晚期的癌症。癌症来得这么突然，以至于让他和他的父亲措手不及。他们于是遍寻良医，去寻求医治。可结果呢，就是妈妈一天比一天更憔悴，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虚弱。后来直到有一天啊，医生就告诉他啊，和他的父亲。他说：“你的母亲大概只有2周的时间，让他们做好预备，预备后事。”可是这个时候，父亲突然不见了，消失了，从人间蒸发了。儿子想尽办法去找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或者只发现父亲留下一个纸条，纸条上是这么写的，他写道：“我和你妈妈一生服侍神，他。”居然对我们这样，他居然对我们这样啊！就这样一个很短的纸条，儿子非常的生气啊！在妈妈最需要父亲陪伴的时候，父亲居然弃他们而去了。在这个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仇恨，而且他的信仰也开始摇摇欲坠。他后来到妈妈面前，他对奄奄一息的妈妈说：“他说，我恨我的爸爸。”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他这种行为，我也看不见神，神到底在哪里？他为什么让你受苦？为什么不出手来救你？妈妈却安慰儿子啊，妈妈说：“儿啊，你不要恨你的父亲，他30年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忠心对我，从来没有背叛过我，他是爱我的。”我现在依然深爱着他，所以请你不要这么说你父亲。 他又说啊，你也不要埋怨神，神把你父亲和你给了我，陪伴我们，陪伴我度过了这么美好的时光，这么多年，我到现在，今天我还是心中充满了感恩。现在他要接我回天家，离开这个疾病和痛苦，永远与神同在，这多好呀！神真的好爱我，说你也不要去埋怨神，你去感恩。啊，孩子在妈妈身上，他看到了上帝的这种爱，他也在妈妈身上看到了一个信心，一个感恩的心所带来的信仰的力量，还有一个饶恕的能力。上帝的爱好像看不见，但是借着妈妈这样的一个见证，还是看到了上帝的爱。那么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所见的，我们现在所见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这些都要过去，但是所不见的上帝和神的爱，这些是永远的。我们虽然现在看不到上帝的真体，但是神的爱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凭着信心啊，带领我们倚靠在神爱的膀臂里啊，这是我们每天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有时看不见上帝的爱，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感恩的心，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是罪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在亚书的59:1-2上面讲到，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以色列之所以屡屡的遭受患难，乃是因为他们一次次远离神，乃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的命令，可是他们却一次次效法外邦人，作恶比外邦人甚至更厉害。他们不仅向外邦人的偶像下拜，他们也没有活出神所要求的公义、圣洁、怜悯。于是神用外邦人，就是以色列所羡慕的这些外邦的帝国亚述，还有巴比伦帝国，作为神管教的杖，一次次管教他们，好让以色列回转归向神，归向神的正道啊！这就是神管教的爱。但是以色列是悖逆的子民啊，他们每一次回转神都是短暂的，都是暂时的，他们的心却是一直的顽梗悖逆。那么神最后的管教呢，就是让以色列彻底的亡国啊，他们的罪使他们与神的爱隔绝，但是这个隔绝只是暂时的，神的爱并没有真正离开他们，因为神仍然保留了余民，而且神应许说一定会拯救以色列到底，这些余民最后要被复兴，圣殿和圣城要被重新建造。事实上，神管教的结果，我们从历史上也看到，以色列自从被掳回归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犯啊这个拜偶像的罪。我们的罪虽然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是因为神不变的爱，他不会坐视不管啊！他因为爱我们，他要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所以他要管教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神这种管教的爱。那么教会常用的一本啊福音小册子，我相信你们教会应该也用啊，叫属灵四律，四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小册子啊，对罪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向神任性的态度使人对神漠不关心或公开反对，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罪啊。这本册子的定义呢，它是从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罪的啊。所谓罪人，不仅仅是他因为干了一些坏事情，或者不仅仅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而是因为他的内心的态度啊，他跟神的关系出了状况，出了问题，他对神或者没有兴趣，或者是敌对，或者是悖逆，所以从这个定义看出来，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的确是非常难感受到上帝的爱，因为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没有神的这个关系在里面，对神没有兴趣，或者可能敌视，我们可能突然领受神很多白白的恩典，像前面所说的空气、阳光、水、雨露等等，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爱的体现，我们却认为我们自己可以拥有一切，我们认为我们所领受的、所拥有的和神的创造和神的爱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历史上因为人不认识神，或者因为人悖逆神，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人 所发明的一套套的哲学理念，甚至是宗教，来抹杀这位独一真神的存在。其实不是神不爱我们人类，而是任性的人将神的爱隔绝在我们的心门之外。所以当我们拒绝耶稣基督的恩典，拒绝神的救恩，那么神常常是任凭我们无知的心行各样骄傲自义不合理的事，这些罪就带来生命的隔绝。对于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呢，虽然是神的儿女，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犯罪远离神，处在对神的一种漠不关心甚至公开悖逆的状态，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也产生隔绝。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就一定会管教我们，这就是神管教的爱。基督徒一旦远离神，他们就开始好像感觉不到神的爱，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但是神爱他的孩子，于是神就要管教我们在管教当中，我们觉得管教不好受，我们有时候会埋怨，就像以色列一样，他们说是神离弃了我们，神不爱我们，主忘记了我们。那么不少的弟兄姊妹在被神管教之后呢，有时候可能陷入苦读，甚至离神越来越远。可是尽管如此，尽管当我们好像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毫无指望的时候，我们却发现神爱的手将我们从泥坑里救出来。神的爱不断管教我们，更是让我们惊奇和惊叹。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爱神的这种管教的爱，是他对上帝儿女一种特别的恩典。我们被神管教，其实正说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一个父母，真正爱孩子的父母，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他一定会想办法去管教去用想办法使他能够回转过来。有一个见证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都知道，就是这一位叫袁佑轩袁佑轩的 Christopher Yuan 这个名字在北美的教会在北美的基督徒圈子里面是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见证呢，就让我们看到了神管教的爱和母亲执着的爱。袁弟兄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华人家庭，他从小一家都不是基督徒，他像很多华人孩子一样他从小学习钢琴，后来呢科学校准备做牙医。可是他自打高中起，他心中就多了一个秘密，他是一名同性恋。上大学之后，他就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生活他常常流连在同性恋酒吧乱交，而且吸毒。后来他告诉他父母他是同性恋的时候，母亲悲痛的几乎要自杀。但是因为这个创伤，母亲找到了神的爱把自己呢也献给了耶稣基督，他也把孩子把他的儿子袁弟兄也交在神手里。他们当时其实不知道袁弟兄除了同性恋以外还吸毒，而且成为一个在那一片很有名的大毒枭，他去贩毒。所以母亲信主之后，他常常寄卡片给袁佑轩写满了圣经的经文。他每次落款的时候都是写到永远爱你的母亲。但是悖逆的儿子把这些卡片通通扔到垃圾桶里父母送给他的圣经他也是一样丢到垃圾桶里。袁妈妈心痛，可是她无能为力，她只有祷告。她于是找了上百位的代祷勇士一同为她的孩子祷告。袁妈妈自己呢也常常是连续进食为孩子祷告。结果祷告的结果，袁佑轩因为贩毒被 FBI 的缉毒组抓获。他被抓的时候他持有9.1吨大麻他被判了10年的牢。那么妈妈后来就从接到孩子的电话，因为孩子很久没打电话给他，但是从监狱里打电话给他，妈妈就为这个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孩子终于跟妈妈联系了，他感谢神的管教袁弟兄在牢里面有一天他就从垃圾桶里面原来他把圣经丢到垃圾桶里面，但是他在垃圾桶里找到了 一本圣经，啊，是新约圣经。他开始读圣经，让神的话开启了他的心，光照了他的悖逆，而且给他盼望。他后来就信主啊，在监狱里就信主。他立志一生要服侍基督。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他尚未出狱之前呢，他就开始申请穆迪，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那么神学院的申请是需要找推荐人去推荐的。他找了三位，一位是监狱的牧师，一位是监狱的守卫，还有一位是监狱的囚犯，三位。可是感谢神的恩典，神学院把他录取了他不仅被录取，而且他成绩优异。后来毕业之后呢，他也留校担任了圣经的教授。他现在就在世界各地为主耶稣做见证，讲述神的爱。那么我们看到神的孩子的悖逆使妈妈转向神，妈妈的爱化作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那么神的管教的爱呢，使浪子最终回头。感谢神啊，他是如此奇妙的爱。可是我们讲到袁弟兄的见证，我们是让我们激发啊，让我们听了以后很鼓舞，很振奋人心。他是一个很幸运的，我们只能他是真的很幸运，他有如一位如此爱他的母亲。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极端，有不少的父母不仅对孩子的爱没有这么多，甚至把孩子还弃掉啊，还有不少的父母虐待自己的孩子。在2014年初啊，中国的广州市的福利院建了一个弃婴岛，就是收留弃婴的啊，别人不要孩子就可以放他那里去。这个弃婴岛开张48天就收留了262位弃婴。福利院因为没有能力负担这么多弃婴，于是就48天后就关闭了，就关闭了。我们看到面对生活的种种压力，面对各种各样的痛苦，这些妈妈选择放弃他们所生养的孩子。但是神的爱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前面读过啊，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儿，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即或有忘记的。神说我却不忘记你们，神就是这样一直爱他的儿女，他虽然会管教我们，可是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他不能忘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在16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16节，看呐，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神把你我的名字铭刻在他的手掌上啊，这其实是一个拟人化的比喻啊，这个比喻道出神对我们深深的爱，铭刻在心的爱。这位深深爱我们的神，他为了不忘记我们啊，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上啊，刻在他的手掌上。他常常举起他的手来看我们啊，他说他的强援，你的强援常在我面前。而且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我们知道在古代，只有仆人或者是奴隶啊，他们的手上会刻着主人的名字，这个要代表他们一生来效忠主人，甚至要为主人卖命，因为他们是主人的财产。可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竟然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了手掌之上，就表明他定义要做我们的仆人，定义要爱我们。你知道一个奴隶一个仆人，他爱他的主人，这种爱其实不是真的爱，他很可能是被强迫，他为主人卖命也是因为强迫。可是神耶稣基督身为世界宇宙的主，他本来不需要这么做，但是他因为爱我们，他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之上，就是向我们表明，耶稣基督要成为一名奴仆，为你我，甚至死在了十字架上面。所以在2000年前，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来了，他也死在了十字架上面，他甘心成为我们这些得罪他、对他没有兴趣、甚至背逆他的人的奴隶，甘心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赎罪。我们的名字刻在耶稣钉痕的手上，我们的名字刻在耶稣基督受鞭伤的身体里。 妈妈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孩子，神总不忘记我们，因为我们的名字已经在耶稣基督钉痕的手上，他钉痕的手代替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一生一世去铭记神的爱，让我们做基督徒的明白神的爱，真的明白神的爱，好让我们一生一世去侍奉他。他为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奴隶，让我们因为他的爱成为他的奴仆。这是神对你我的呼召。而且神的爱不仅是铭刻在他的手掌上啊，他的爱也是医治的爱。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他虽然会管教我们，但是他一定会医治我们。所以这里面在17到18节讲到儿女必急速归回，啊，神的这些审判，还有一些都会过去。最后神要给我们以装饰佩戴，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要打扮我们，要更新我们，要医治我们。这是神对以色列医治的一个复兴的应许啊！以色列虽然亡国被掳，以色列民被逐在各地，但是神应许说他一定会复兴以色列，而且一定会使以色列回归。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像神也要复兴我们，无论我们现在遭遇多少的苦情，遭遇多少的难过的伤心的事情，我们甚至可能被神管教，但是我们要记住神对我们的爱，这个爱是带着应许的。他一定要医治我们，而且使我们复兴。可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爱儿女，我们爱儿女，我们有时候想爱他们，但是我们发现没有能力做到。前面袁妈妈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有时候没有能力，我面对现实的困难，我们常常无可奈何。我们希望给孩子一个美好幸福的人生，但是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有限，我们能力有限，我们被限制在有限的时空当中。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有限限制我们能给我们孩子的爱，我们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还是不完全的人，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这就是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困境。有一部法国电影叫名字叫英文是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 中文翻译成我一直深爱着你。它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讲到有个女啊是个女主角。她是一位母亲，她是一位出名的医生，她生了孩子，孩子长大不是很大的时候，身体就出现一些异常状况。妈妈因为做医生的缘故，觉得这个病不寻常，她于是自己呢就偷偷的给孩子做了一下基因的测试，结果发现孩子有致命的遗传性的疾病这种疾病活不过几年，孩子就会最终心力衰竭。越来越痛，最后呢就会窒息而死去，而且这个孩子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身为医生的妈妈，她觉得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妈妈并没有把这个孩子的病情透露给任何人。后来，当孩子6岁的时候，她身体越来越差，以至于都不能动了。妈妈就带了孩子去了海边，带了孩子最喜欢去的一个花园。他给孩子办了一个盛大的 party 就他们两个人。那个 party 之后呢，妈给孩子讲他最喜欢听的故事。后来没多久，孩子又开始疼痛，开始痉挛，开始喊叫。妈陪在床边从夜晚一直陪到清晨。身为医生的妈妈，悲痛难忍心如刀绞。她不想看到孩子如此被病痛折磨。结果后来她选择去结束亲手结束孩子的生命。后来他就被控诉绑架罪和谋杀罪。在法庭上，面对法官还有他的丈夫所有的亲人，他选择沉默不语，他不想做任何辩解，他就担当了这个谋杀的罪名他被所有的人误会被丈夫和母亲离弃，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心狠手毒的妈妈。孩子死了之后，妈妈的心也死了，她宁愿将自己关在牢笼当中，宁愿自己一辈子在牢里不出来。孩子被妈妈爱，妈妈爱孩子，可是她没有办法去救孩子的性命其实我想我们的人生也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也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无法救任何人， 我们无法救自己，我们在死亡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拯救。好像我们能做的，无论是我们的亲人，还是家人，我们所爱的朋友，好像我们所做的就是陪伴他们，看着他们受苦，直到他们离开我们。我们的爱没有办法带来医治，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医治的爱和能力，因为我们没有爱这个能力。可是我们的神完全不一样，他按照神的应许，耶稣基督来了，我为你我在十字架上面赎罪，而且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赎大功。按照神的应许，我们每一位跟随耶稣的，做神儿女的，我们领受了主给我们的圣灵啊，这个圣灵把新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做更新变化的工作，使我们这个有罪的生命啊，不完全的生命一点点得医治，也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不仅如此，神的应许，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要来结束一切的罪恶，结束一切的疾病还有痛苦，来完全更新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时日，就是在耶稣再来之前。那么当将来的新天新地再也没有任何的罪恶、眼泪和痛苦啊，到那时我们的喜乐就可以完全，我们将得到神完全的医治啊，感谢神啊，给我们医治的爱，感谢神给我们医治的爱。我们知道在台湾啊，有这样一个很有名的合唱团，前面我们唱了他们的诗歌啊，他们的名字是台湾原住儿合唱团，他们以前的名字是六龟山山地育幼院合唱团啊。这个合唱团是1998年开始成立啊，在台湾在中国大陆美国、加拿大、香港东南亚有四处的巡回演出啊，孩子们以纯真的歌声赢得了极高的评价。那么育幼院的创办人啊，杨旭牧师夫妇，他们创办的时候，他们就抱着一个宗旨和意念，他说：“只要是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所爱的，不分是山地人还是平地人、残疾人，我们都要收养啊。”后来在另外一位牧师寇顺举牧师带领下，这个幼儿园啊、育幼院又成立了合唱团，他们最著名的这个合唱曲目，就前面我们唱过的啊，那双看不见的手。我想我在结束讲道之前，还请我们的司琴的弟兄还在不在他？对，没关系，我们可以清唱好了。哎，弟兄，他去吵他去了。对，我们可以清唱。我想我们再用这首诗歌来向神来回应啊。我们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神的爱就是这样子啊，神的爱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来。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爱我们。好，魏登弟兄就请您带我们。我们四亲来了，感谢主。好不好呀？我想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啊，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他们因为认识耶稣，他们的心啊，灵破碎的心灵得到医治，他们看到神这双看不见的双手。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肯定是有时候有些困苦愁烦，有些难过的事情，但是要在这个时候仰望主，仰望主钉痕的手。他的手虽然看不见，但是在历史当中他发生过，而且到今天神的爱一直与我们同在。